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骄傲和野心随着时间越来越增强，他要全力使首都巴比伦城成为全世界最壮丽华美的京城，但以理介绍给他的那位天上的上帝已被他忘了。为了叫巴比伦的祭司和术士们高兴拥护他，王就逐渐回头敬拜巴比伦的神比勒和米罗达。
我主我王，巴比伦大军，全世界的统治者尼布贾尼撒陛下万岁！
哈哈哈哈！对，我是全世界的统治者，靠着多次征服列国，我才创建了今天的巴比伦大帝国。但愿它永远长存。
当然，巴比伦会永远存在的。今天比勒臣的祭司跟小臣也正为这件事来与陛下商议。
你们要商议什么事？
我们有个构想，想要造一个配得上巴比伦国威和光荣的雕像，叫各处的人都向他下拜，造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雕像，放在像杜拉平原一般的大空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同时敬拜他。
可能像我梦中所见的那个大象。
陛下说的对，要很高大，高27公尺，宽3公尺，放在大理石平台上，各处的人都能看见，这样可以使陛下的英威大名永为后代纪念。
好，我佩服你二位的精明能干，真是有远见的爱国人士，我采纳你们的建议。
尼布贾尼撒王仔细考虑造像的问题时，耳中似乎仍听到但以理的话说：
王啊，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
只是头吗？巴比伦以后还有一国？不，巴比伦必须永不败亡。我造的雕像不光是金头，连全身上下都是金的。
大雕像完工了，开光大典定在杜拉平原举行。王下令各地的总督、钦差、巡抚、法官、参谋、司库和官员必须出席大典，不得缺席。在大象前的高台上设了一个临时的宝座，尼布贾尼撒王骄傲又得意地坐在上面，有成千上万的官员侍立在他面前。
雅略护卫长，一切准备好了吗？
是，陛下。音乐团已准备演奏，烈火窑已烧热，准备烧死不遵王命不拜大象的人。司仪官准备传达陛下的命令给民众。
好，各种仪式开始进行。
肃静，肃静。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王下令，你们一听见乐器的声音，都要俯伏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谁不俯伏敬拜的，就要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 宣告完毕。
王望着下面叩拜的人海，心中大乐，因为好像人人都屈膝敬拜。忽然有几个加勒底人匆忙前来向尼布贾尼撒王报告。
陛下万岁，你曾宣布说凡听见乐器的声音而不俯伏敬拜的就扔入火窑中，可是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派来管理巴比伦省政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根本不理你的命令，也不拜陛下的金像。
哦，有这种事，带他们来。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或是出于误会？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当乐器再响时，你们只要俯伏拜金像就没事了，否则一定要把你们扔在火窑中，到时看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他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
王啊，上帝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王啊，就是上帝不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
你们亚略，把火窑加热七倍，用来对付这些胆敢。
陛下，火窑已照命令加热七倍了。
让他们穿着身上的衣服，绑紧手脚，叫最壮的士兵把他们扔入烈火窑里。
精壮的士兵执行王的命令，将三人扔进火窑里，但兵士来不及退开，就被火焰烧死了。在远处观看的王以为那三个愿为信仰而死的犹太人要化为灰烬了，之后他竟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大惊失色，急跳起来。
啊，怎么，我的眼不对吗？你们不是扔了三个人在火窑里吗？
是三个人，没错啊。
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走进窑门叫道：
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至高上帝的仆人们，出来，上这里来吧。
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从窑中出来，总督、副总督、顾问等官员围拢他们，见他们的身体毫无损伤，头发也未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料的气味。
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从王命，干涉己身，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国何方何族的人，亵渎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必被斩断四肢，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接着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这三位信仰坚贞的犹太人。
诗篇五十六篇。神啊，请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 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诗篇五十七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情色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五十九篇。我的神啊，请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 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坐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我们突然遭到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是谁做错了什么？这是神的处罚吗？住在美国的杰西3年前得了渐冻症，她跟她的丈夫也触及到这个问题。神透过经文给了她一个答复，让我们来听听杰西的故事。
我原来是个健康活跃的人，有喜爱的工作，常常运动，也很注意营养，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得渐冻症。这3年来，我的手部的肌肉慢慢萎缩，很多生活琐事都要靠我老公帮我。原本脾气不好没耐心的老公，在我生病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家里不能做的事，他都一手挑起来，而且很用心的帮我，成为我的特别看护，也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半年来，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声音变小。不久前我们去看语言复健师，他解释了我这个病，体力容易因为过度使用而耗尽。复健师详细解说病况，可能影响到我的生活。结果我老公隔天就生病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病使他的压力很大。我老公生病的时候，脾气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很会抱怨，一边做事一边骂脏话，摔东西、摔门，弄得很大声。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车钥匙出门避开他，现在我出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吃了处方药，我的身体不舒服，而且我需要有人帮我换衣服。 所以只能待在那里忍受他发飙。忍了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和他起了口角。我跟他说，你生病的时候非常的难相处。他回我说，结婚十几年来，不管你有没有生病，都是很难相处。我听了整个人崩溃大哭，哭喊中我发现我的话完全说不出来，而我的双腿也突然僵硬走不动。这时我老公也吓到了，惊觉他说错话造成我情绪失控。他跟我道歉，但他似乎有发不完的火气。隔天早上，他又因为一件小事情生我的气，接着在怒气中带我去医院做呼吸检查。路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把车开得飞快，飙到时速90英里，我的神经紧绷的头痛，觉得自己被困住，感到非常的无奈。到了晚上，我老公又大发脾气，最后他终于说出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他说，有教会的朋友说，我生病是因为神要让他去掉一些不好的习性，去掉他的罪。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我的病是他的错而造成的。他说，如果神要用让我生病来让他改过，他会跟神说这招是不管用的。我跟他说，我生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靠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我老公把困惑他的事情摊开之后，他的气就没有了。隔天，我在圣经里看到了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9:2-3。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给我的答案。我的渐冻人病不是谁的错，而是神要借着我的病让我们彰显神的作为，让我们身边的人清楚看到神在为我们做什么。神即使回答了我们夫妻心里的疑问，这就是一个印证，也更加坚定了我对他的信靠。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和困难，但我确知神会一路陪着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这一次一样， 让我们继续见证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您收听杰西跟我们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写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相信神，信任神，日子过得舒服光明，安居乐业，平安无事。我们要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但是当我们处在黑暗里，日子难过，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还是要赞美神，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顺服神。这是基督徒人生观。这个人生观让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的人持续不断几千年。欢迎您研读圣经。
就快到家。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与您分享一段特别的回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喜欢开车旅行，有时长途，有时只是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在家附近四处逛逛。我父亲从我家农场的路开出去，出去之后又转到一条我们没有开过的路上，然后我们开始探险，这实在是太棒了。没人晓得我们午餐会吃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出去看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还有时常跟在路边卖自家水果的农人闲聊，真的有趣极了。然而，在这许多有趣的旅程最后，我们车开到了一个叫做伍德劳恩的小镇。我们姐妹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快到家了。我们家就在过了伍德劳恩不到一里的路程。我早开始想象，到家后把穿在脚上的鞋子踢下，飞奔到楼上我的卧室里，洗把脸，准备吃在出门前妈妈就已经放在烤箱里，小火慢烤了一下午的蔬菜炖牛肉。没有什么比离开家一段时间之后，回家走进大门时那种被欢迎的更好的感觉了。鼻子里闻着香喷喷的晚餐，与最爱的人一起享用。我们的家是那么奇妙的地方，当我们离开它一段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会兴奋地说，就快到家了。回想一下，当您在长途跋涉过后，在旅途接近尾声时，也许是一个熟悉的高速公路出口，而您知道家就在不远处，也许是转最后一班飞机，将要在您老家的机场降落，也许是登山践行的最后几百公尺，而您的车就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等着带您回到文明世界，还有可以好好洗个久违的热水澡。单单只是一个快到家的念头，足以让我们的脚步轻快起来，继续前进。每当我们想到天堂，我们天上的家也是一样的。每一步，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一步一步更加接近，而知道我们的家就在转角不远处，也应该带给我们重新面对每一天的勇气。 实际上，我必须承认，许多次，当我在出去旅行，回家进门之后，都会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我又离回天家更近了一天，我们快到家了。我喜欢思想天堂是我的目的地，我的终点站，好吧，实际上是起跑点，不是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过是在天堂才真正起头的美丽故事的一个标题而已。所以把永生当作目标。约翰福音17章3节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向往天堂，天堂就更像我们的家。对我们这些面对疼痛的人、残疾人或是老年退化性酸痛的人，这更是大好消息。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单单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们能够承担更多一些每天面对的难处，他们就像旅程中的路标，下一个转弯，天堂就在地平线的那边。因此，无论你在旅程的何处，今天就预留时间聆听神，并与他说话，预先品尝天家的滋味，思想这几个字，快到家了，有什么比这个更甜美呢？今天求神调整您的步伐，带领您的方向。若您开始步履蹒跚，如果您觉得每天的需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请记得，天堂是那么那么的近，那么那么真实与温暖，等着我们，神更是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世上又少了一天，我们与天家又更近了一天，不出多日，我们就会高歌，我们到家了，甜蜜的家。
众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呢，所以山是垂直陡峭啊，所以它靠着山啊、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沙金， 这个萨利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四世纪，就比亚迪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萨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文明呢？奢华淫乱而闻名。这个就是萨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萨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萨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萨迪教会在富庶的萨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按的名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他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他都没做到。他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他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萨利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拉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拉教会呢，是士美拉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拉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允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萨利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嗯，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三四十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合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遵循，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拜，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来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循，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它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它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这个 team 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四五个弟兄姐妹呢，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这也是一个门徒训练，因为它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 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说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是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九，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还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大利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我特别提了四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样呼召你的。第三点呢，是遵行。我们听了什么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凉，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向神，我们就变得依神的意志、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也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常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三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没有尽上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尽基督徒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侍，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侍，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所以这三本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嗯，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了，白衣脏了。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是的，谢谢炎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1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1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加把劲吧，大多数人会回答，我已经尽力了。这也会是您的回应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名言说，尽你所能，享受你所有的，安于你的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句话，您我比起一般人所做的要好多了。论生活态度，没有比这个标准高的，可也不该因为这个标准高就把标准降低。然而有些特别的时刻，我们必须拿出更好的成绩。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更高的成就，所以人生常有需要加把劲的时刻。但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或许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有些花草生长在比较恶劣的环境里，然而它们加了把劲，于是能够长得很好。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两株不知名的野花，亭亭玉立地在一大丛灌木之中，比树丛还要高出两尺，开满了耀眼的黄花。可是不远的地方，有一株同样的野花，没有灌木的竞争与拥挤，却远远不及那两株来的壮实与亮丽。我们搬迁至现在住处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些强森草。三年来，我想借着割草机，一定能够除掉它们。哪晓得，原本高耸的草居然贴着地面长，连割草机也割不到它了。蒲公英常常长在草坡上，有时候一些个蒲公英长得比原来高出三四倍，就是为了种子高过杂草好散布得远。虽然我们人比植物优越得多，但是这些植物在必须加把劲的时候所显现出的成就，实在给人带来很深的感触。同样的，在我们有了动机之后，如果能下决心加把劲，并且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了。太多的人在该努力加把劲的时候停止出力，但愿您和我永远不会停止努力。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